弟兄姐妹，请主内平安。
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一起在殿中来敬拜他。今天我想要继续上礼拜的信息啊，有服事动力的基督徒，有服事动力的基督徒啊。上礼拜我只讲了一点，所以我要把这篇信息讲完。我们要看的经文仍然再看一次，在马可福音第一章21节到2章1节，请有圣经的打开到马可福音第一章21节到第二章第一节。我们还是从第一节啊，这21节读到34节，那么剩下我一个人读。我们一起来。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那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疾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下面我一个人念。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见证。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第二章一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 OK， 圣经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再度来这里敬拜你。我们谢谢你留下最宝贵的话语，借着圣灵默示，把当初你在世界上的工作跟你的教训都记载在这本圣经上。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们也要再度来思考你当初怎么样到地上来，为了拯救我们，你来服侍我们。我们也要思想你是怎么样一位神。下面我们求圣灵保惠师，你亲自教导我们，不管讲的听的都受益。 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上礼拜我已经讲了，这段经文记载的是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以后大概只有几天的工作啊，其实基本上是集中在第一天的工作。从第一章21节耶稣进入加百农，到安息日，在安息日到会堂传道，后来又赶鬼，后来他又 赶出许多的污鬼，后来又医治西门彼得的岳母，然后很多人来找他赶鬼跟医治。然后耶稣那一天第一天的工作一定是很劳累，很晚才睡觉。圣经说，记载说他第二天清早就起来，然后祷告，然后西门彼得门徒们又带了很多人说，大家都在找你。耶稣的回答是说，我们也要到别的地方去，好在那里传道。这是基本上主要记载耶稣一天的工作。上礼拜我们讲了，我们看到耶稣的服事是充满着热情跟有动力，是不是？一天他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他讲完道，他赶鬼，赶完鬼又许多人又带鬼来，他又赶鬼，他名声越来越传开。然后他看到有需要的彼得的岳母，他就医病，很多人又把许多生病的带来，他又医治。然后到深夜晚他休息，第二天早上他又起来祷告。所以这段经文主要是记载耶稣的服事的第一天的工作。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样来到地上，他顺从父神的旨意，为了拯救我们来寻找世人来服事我们的时候，他的服事充满着动力热情朝气。我也巴不得我们从这段经文来思考，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里头，我们也同样有这样的服事的动力。这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可以从耶稣身上来学习的。我上礼拜已经讲了，这里我们有三点可以看到耶稣为什么服事有这样子的热情跟动力。第一个，我上次讲的就是耶稣来到世上很清楚是知道他的使命。我们基督徒如果要成为一个从信主一直到一生的末了，都像保罗讲的，我所打的仗已经打完了，我所当跑路已经跑尽了，我们必须也要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徒。35节到39节这里记载，次日早晨天没有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祷告，到旷野的地方不被骚扰。当祷完告的时候，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就追了耶稣过来。他说，有许多人都在找你啊，耶稣，你昨天做的工作的这么好，你医治这么多人的疾病，你赶掉这么多鬼，这么多人还需要你，耶稣，我们继续去帮助他们嘛。但请看耶稣的回答是怎么样。耶稣38节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耶稣的侍奉有很清楚的使命感。马可福音第一章很清楚的记载耶稣到世上的工作，那里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扬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到世上来的工作，虽然他也出于怜悯医治，虽然他也赶鬼，虽然他也行了很多的神迹让人知道他是神，但他从来没有忘记他一个最主要的使命，到世上来就是要让人知道在神面前都要悔改归向神，信福音，然后进入神的国。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耶稣很清楚把他的使命讲得清楚，他告诉这些在那边看他做工的人，耶稣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耶稣很清楚他的使命，所以他不会好像说有很多的需要他就一定在那边做，他也不会说因为很多人高举他赞美他他就继续在那边，他也不会说因为在那边做工果效他就继续在那边，因为他知道他所要最重要的他要传道，圣经说他要好在那里传道，把福音把天国的道理传扬，叫人悔改信福音然后进入天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要成为跟随主有动力，从我们信主然后越来跟随主越来越有力量，能够一直到我们老年，甚至于到我们最后一口气息，我们要一直知道有一个使命感。上礼拜我讲了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他的生命就会充满着动力，不管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你一定要知道你有一个使命感。马克思说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就有使命感。什么叫使命感呢？使命感就是我知道我的才能我的特性我的属性，我知道我的特别的个性我的才能，然后开始去寻找然后去实现让它使用出来，这就是使命感。一个人有使命感呢，他生命才会有动力去寻求把他的神天赋的才能使用，他才会活得有价值有目的。上礼拜我讲了我们一个人有最初级的使命感，一开始就是当我要生存啊，我要一个工作我要找到职业，但是等着我们慢慢的呢，我们生命越成长了，我们认识这个社会文化，越来越认识我自己的特性我的属性，然后我的思想越认识宇宙越认识周遭越认识神，我们的使命感就越来越清楚也越来越迫切了，就开始会转换角色啊，他会去寻求让他一生他能够觉得这是最适合他，他要去做，这是他的使命感。有使命感一个人才会珍惜他的生命，珍惜他的工作，也要珍惜他的生活。一个越有使命感的人他就越有动力越有激情，相反的呢，缺乏使命感的人呢，他就缺乏那个内在做人的一种激情，他不会认真的去懂得人生的意义跟价值，也不会承担起他做人应有的责任。其实不只是人啊，我们看公司也一样啊，公司呢，有成功的公司都有很清楚的使命感跟意向，对不对？我最近上网去看这个 Google 公司的使命感， Google 公司的使命感是要把全世界的 information 把全世界的信息把它 organize， 然后呢要让它普遍的大家都可以得到这些信息，然后让它有用，你看很清楚的使命，所以 Google 公司呢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上礼拜我讲到一个美国的一个作家，也是基督徒，专门到公司做训练，一个人发挥他的有用，能够在公司发挥他能力的。他说，他发觉特别的人 ，outstanding people， 总是有一个普通的现象，就是他们有一个绝对一种使命感的意识。巴不得我们基督徒也都有使命感。感谢神，我们基督徒认识神了，我们越来越清楚神的旨意，越来越清楚神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越来越清楚我们是往哪边走。我们基督徒是很容易找到使命感的，因为神已经把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所行的，是不是？我们都有目的，我们是神造的，是他的杰作，为预备叫我们行善，就是神准备要行的。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使命感，跟从神，按着神的旨意来活。保罗就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人， 保罗说，我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很清楚的目标。圣经记载一些很有使命感的人，都是很有朝气跟随神的人，有服侍动力的人。加勒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当约书亚带领这个第一批以色列人从出埃及旷野流啊，那个旷野在那里漂流将近40年进入迦南的时候，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不知道他们的使命目标，所以一个一个屁倒在旷野。最后第二代的人进入这个迦南，其中所留的不多，加勒是其中一个。当加勒进入迦南之后，他怎么样跟约书亚讲话呢？约书亚第14章第10节，加勒说，我现在已经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也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弟兄姐妹们，加勒是不是一个很有服侍动力的人？他的人生充满了朝气，85岁他可以说，我那日的力量如何，我今日的力量如何。弟兄姐妹，你愿意在退休之后你还可以这样讲，我那日的力量如何，我现在的力量如何。我看一般人不是这样，退休了哎呀，垂头丧气，退休了老了老了，退休了我准备不好意思讲啊，我准备上天堂，退休了没事可做。不，我们基督徒是应该是很有使命感。你看加勒知道神应许，神早在40年前就跟他们讲，跟摩西讲，借着摩西耶稣讲，我要把这一块地给你们成为应许之地，我要把这最美好的地成为你们以色列立国的地方，在那里享福。加勒没有忘记，所以他很有使命感。85岁的时候他自己请命跟耶稣要讲说，你让我上去打那块地吧，那块地就是当初准备应许给我的，我那一天力量如何，40年之后力量还是如何。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基督徒感谢神，这就是福音。因为我们认识这个神，认识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认识真正人的价值，认识神给我们 的盼望，神的计划，救赎计划，所以我们已经清楚将来整个宇宙的结局，我们更应该很清楚可以找到我们的使命感。我稍微讲一些三个我们应有的使命感啊，如果我们这三方面可以做得好，越认识神，越相信神，越跟他亲近，我们一定会找到使命感。第一个，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向，使命感就是我们是往永恒去的。我们绝对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客旅，我们是要最后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我以前讲过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保罗说神是信实的，你们是被他所招。你看被招就有目的，我们是被招好与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所以我们注视的应该是永恒。是的，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无穷尽的义务责任跟我们所要的，但是让我们记得我们最后的结局是在永恒里头，永远跟主同在，并且和主耶稣一同作王，继续在那里被神使用，亲近他来管理这个新天新地。保罗就是这样，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他说不管我现在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有一个目标，就是得到那永恒主的喜悦。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一种使命方向，我想我们的生命大概不会错太多。C.S. Lewis 啊，一个很有名的基督作家这样讲，如果你的目标是永恒，你同时会得到地上跟永恒。如果你的目标只是地上，你可能两者皆失。弟兄姐妹们，耶稣也是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呢？他说要积财宝在哪里？在天。 他意思不是说你真的，就是你所做的事都要从永恒神的看法、永恒的规矩、归属、永恒的价值，想到当耶稣再来德国的时候，你在那个永恒跟神所要给你的奖赏跟使用。如果你的目标是永恒，你可能今天世上活得很好，你目标如果只是地上，你可能两者皆失，真的是这样子。让我们记得我们有这个目标。保罗在腓立比书说，弟兄们，我不意思以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哪里标杆直跑，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我越来越清楚，这个必须是我的使命，一生的目标。当我过了6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思想我剩下的几十年我要怎么样活。我要像一般人只是活着好像唉声怨气，好像无所事事，退休了没事干，还是说我要不断的继续神圣经的教导，我尽可能的去把它活出来。因为我们是往那标杆直跑，我真的是靠着这个使命让我有动力，要不然我可以退休了，要不然我可以在黑沃教会，我就在两三年他们已经给我退休，还给我继续的半薪的退休，一直到我老，我可以在那边养老。但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教会有传福音的机会，我看到这个教会必须在神面前继续回到神的道路，被神大大使用，这个使命感让我离开那个地方。第二个，我们怎么样能够找到使命感？圣经人告诉我们，神有一个目标，也是我们要有的目标，那就是我们这个一生呢，跟将来，我们都是要得着耶稣基督的荣光。那就是说，神的救赎工作在改变你和我，能够恢复神造你我的形象。或许说，我再讲清楚一点，我们的生命应该越来越追求像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应该越来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彰显在我们的身上。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二节，使徒约翰讲，他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怎么样像他，因为必得见主的真体。你看没有，主整个的救赎工作，除了要让我们赦免罪过，除了我们要跟神有关系，他在恢复我们当初造人的形象，远离罪恶，追求圣洁。主若显现，我们必要怎么样像他，这是神的目标。我们怎么不把这个当我们的使命呢？所以我就在想，我希望我每日的生活，我的言行，我的坏，虽然我知道我会是犯罪跌倒，但我要尽可能的像主耶稣的生命，彰显他的恩典，他的圣洁。罗马书第八章保罗也告诉我们神救赎的工作，他说我们是按神旨意被招的，是神特别招我们的，预先定下的，所以他招我们来，他就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一个义人的机会，称我们为义呢，他就要叫我们得什么样荣耀。他开始借着圣灵再让我们得到圣洁，改变我们。那我要问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人生的目标一直都是这样子在追求圣洁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常常悔改认罪呢？我们真的是不是常常祷告求神让我活出他圣经的教导呢？求神给我有力量呢？这是我们应有的基本的基督徒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生命的使命。第三个，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当然就是在今生我们学习侍奉神，参与神的国度，来传扬他的福音。以弗所书四章七节说，我们每一个人蒙恩，既然已经蒙恩，神都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恩赐，我们就要把这个恩赐发掘使用，来一起建立神的家教会，并且不只是建立神的家，还要让福音不断的传扬，不只是在本地，还要在远处。我们如果每一个人有这样的使命感，我相信我们的基督徒活到老的时候都会很有平安，很有喜乐，并且一直活得很有动力。 我也看到许多基督徒是这样，在这个教我就看到很多年纪已经过了退休的了，他们今天仍然忠心在教会侍奉神，我引以他们为荣，我也希望他们一样，因为他们年纪比我还要大，他们不是说因为儿女教育 退休了啊，儿女教育都有成了，反正我也退休了，我现在可以整天啊，就是无所事事，我去旅行，我不说旅行不好，弟兄姐妹，我也要旅行，我说他们去旅行，他们还是有目标的，他们还是探望宣教士，真的是有使命感了，对不对？你想看看，如果你在那边旅行，看看那边有一个中国来的的基督徒，没有牧者，很多啊，欧洲很多，南美洲很多。你说我到那边，我要去那个弟兄姐妹彼此兼顾，我要去探望那边的弟兄姐妹。你在建立神的国度。你说那边有一个宣教士，我去那边，我随便带个东西去，了解神的事工，回来报告给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使命感的一个生命。我不是说好像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苦行僧啊，不能 vacation 啊，不能稍微生活好一点。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一直都有这样的目标，这样的观念，我想我们活着很喜乐，很有动力。好，第二个我要很快的讲到我们怎么样在保持我们活泼的基督徒，活出丰盛的生命，有使命感。我们必须一直保持跟父神有亲密的祷告关系。弟兄姐妹，你看耶稣的服事有一个特征，为什么他一直都不管是碰到什么困难什么逼迫，你看他一直有服事中，你不会忘记他的目标啊，你说他是神，不要忘记啊，他是神成为人啊。腓立比书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还倒空，他把一个神的属性倒空，他真的成为完全的人，有人的限制的。请看看他服事的动力来源哪里，就是每天紧紧的跟父神亲密的关系祷告。圣经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基督徒的属灵生命要一直有活泼有力量，必须养成跟父神的关系，常常在他面前有祷告的生活。这些人那时候都来找他，圣经的原文说来喊求、啊、来找你，来追你啊！耶稣你不要跑，我们这里太多生病的，我们这里太多需要赶鬼的，我们这里需要太多这个医治大麻风的，来追他。耶稣说不，我要到不同地方，因为我也要去那里传道。为什么耶稣也这么样没有忘记他清楚的使命呢？因为他跟父神保持一种祷告的关系，所以神在他身上的使命旨意常常就会提醒他。如果我们不亲近神，我们就忘记我们基督徒的基本到底要做什么。我们如果不亲近神，我们忘记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我们不亲近神，我们也会没有力量。耶稣为什么要亲近神？我想有一个，他要跟父神心意很契合，他每天他都要祷告父神，我今天要做这个事到底该不该做，我今天留在这边传道还是到不同地方传道。我相信他每次都来寻求神的旨意。第二个，我相信他很需要父神的肯定跟安慰。弟兄姐妹，你想耶稣在世上服事容不容易啊？我想他到每一个地方人家已经笑他这个私生子，对不对？因为玛利亚还没有结婚就已经怀孕了嘛，对，人家笑他私生子，要不然人家说这个是木匠的儿子，他还要当 rabbi， 还要当教师，怎么可能？我想他常常有面对这种对自己的肯定跟人的这种嘲笑的看清的这种压力。他是人，他什么事都会体恤到我们人的困难，但感谢神，他跟父神跟圣灵的亲密的关系，他从父神找到肯定。他受洗的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怎么样喜悦的。你看他常常想起他跟神的关系，他是什么地位。我们必须祷告。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有很多挫折，有很多需要安慰，有很多需要被肯定，需要力量从神而来。 回到神的面前，记得我们是神所喜爱的，借着亲密的祷告。第三个，当然他需要父神的力量。想想看，他一大早起来，他做这么的工作，他半夜又医病又赶鬼，又很多人合成圣经都合成的人都来找他，然后他又讲到他为什么这样的力量，因为他祷告他有力量。你要我当基督徒，如果要活出一种有朝气有属灵力量的基督徒，我们必须保持正常的祷告跟神亲密的关系。耶稣给我们看到这个榜样跟特征，路加福音第六章那边记载说，当耶稣准备这个选门徒的时候，挑选第一批十二个门徒的时候，耶稣彻夜祷告，上山彻夜祷告。你看他要知道父神的旨意。路加福音十一章还记载说，有一次耶稣呢在那边祷告，祷告了跟神的亲密关系的那种喜乐平安的这种力量彰显身上，门徒觉得很奇怪，他们跑过来说，耶稣啊，请你教导我们祷告，像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一样。我们必须像耶稣这样子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的基督徒道路才会不断的保持一种活泼的动力。尤其碰到挫折的时候，碰到我们日常生活苦难的时候，祷告交托给神，信靠神，提醒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神是什么样的神，你就会有力量。尤其是在顺利的时候要祷告，你知道魔鬼呢特别喜欢在我们顺利丰盛的时候吸引我们远离神的旨意，你更要祷告。你顺利的时候你就大意了嘛，对不对？你觉得啊都没有问题了，你越成功的时候，你越有结果是多的时候，你越靠自己了，你不会去靠神，你慢慢就远离神的旨意。大卫就是一个例子，对不对？最近弟兄姐妹查考大卫的生平，你看他每次出去打仗都会说，耶和华，我这个要不要下去打？从哪边打？有一次我们上礼拜，你们还没有查到，我在准备的时候，有一次他说从哪边打？神说这边直接进去。第二次他问神说绕到树林后面打。你看他详详细的每次都要问神，但是你看大约成功之后，他开始跟神的关系就不好了。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记载，有一年他们以色列人又跟亚门人打仗。现在他成功了，他不警醒了，他不止不祷告，不止不出去跟他们打仗，以前他亲自带兵打仗，现在自己留在宫中，留在宫中还不为这些士兵祷告，在那边看女人。结果他就被魔鬼试探，他就跟拔示巴就犯奸淫的罪了，是不是？当我们不祷告的时候，尤其在顺利不祷告，魔鬼在那时候就工作，吸引我们远离神。除非我们不想活出基督徒应该活的那种丰盛的生命，除非我们不想认真做基督徒，除非我们不想得到主再来的时候在他面前得到称赞与奖赏，如果我们真正要做一个有能力被神使用达到神呼召我们旨意的基督徒，靠我们的力量是不行的。这个世界太多的挑战，我们必须祷告。有一位19世纪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叫斯布珍啊，你们大概都听过这个名字，人家称他做讲道王子啊，讲道王子。按照记载呢，他的一生呢，他的讲道呢曾经讲过给20 million people 听过，你看多少人听他讲道，在英国大复兴啊。斯布珍有一次有人问他说，如果有人请你教导他讲道还是祷告，你要教导什么？斯布森说，我宁可教导那个人祷告而不是讲道。你看到他，看他讲道，他是一个讲道王子，但是有人要找我，我宁可教导他祷告而不是讲道。祷告是何等的重要。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家这样讲，他说我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如果我一天早上起来没有花2个钟头跟神亲近祷告，那我那一天魔鬼就得胜了，那我那一天魔鬼就得胜了。
他一说，因为他事情很多，如果那一天他没有先祷告，那一天他可能做的事没有合乎神的旨意，可能他会合乎用血气在那边做宗教的改革，要不然这就是他被魔鬼骚扰，他自己也跌倒犯罪。所以除非我每天早上花两个钟头祷告，我那一天得鬼，魔鬼就得胜了。这是第二个耶稣的服事的特征，我们可以学习的，保持一种跟神很亲密不住祷告的一种关系。第三个，怎么样成为一个有动力的基督徒呢？我们必须常常活在主的爱中，主在火的爱中。我们看看四十节到四十五节，很有意思啊。耶稣到不同地方去传道，那么这一次呢，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找耶稣医治，可能耶稣这一次呢时间还可以，并且他可能在那一带还有道可以传，所以他就决定怜悯的心，他觉得这时候我要医治这个人。请看圣经，但是一次之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就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使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就严严的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了许多话，把这事传扬开了。弟兄姐妹，你看这里我们首先再看一下耶稣是一个怎么样有怜悯的人。虽然他使命很清楚啊，他主要是传神国的道理，要人悔改接受福音进天国，但是他有很大的爱心。这时候呢，只要是时间许可，圣经说他动了怜悯的心，慈心就伸手去摸他。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我们可以学习的。我发觉有使命感的人常常没有爱心，为什么？因为他是 goal driven 啊， goal driven。 我以前常常这样子，有时候我知道我传道人主要的目的是这个准备讲章，然后为弟兄姐妹祷告。那么我记得我在天父教会服事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要花很多时间准备讲道，有时候呢这个教会的秘书就来烦我，哎，牧师这个要做什么做这个，那我就很不耐烦，很没有爱心。我说哎呀，我太忙了，我没有办法。 Go driven 的人通常呢就比较没有怜悯的心，因为他看的就是要成果，要达到他的使命，他对周遭小的需要不会去注意的。但你看到没有，耶稣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平衡的人，虽然他很清楚他的使命，但有需要的时候他马上就动了慈心，只要可以他可以留下来来医治那个人的大麻风啊。但这不是主要我这里要讲的，我要请弟兄姐妹来看这个大麻风得医治以后他的表现。耶稣跟他讲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弟兄姐妹，你们告诉我，为什么耶稣不要他告诉人啊？为什么耶稣不要他告诉他可以医治大麻风的病啊？因为耶稣的什么时候还没有什么到。因为这时候如果耶稣让人家他可以医治，他吸引的人来跟随他，那些宗教领袖一定马上就起来开始逼迫耶稣，耶稣可能很早就殉道了。但耶稣知道他什么时候，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使命就是要让人认识父神，然后知道人的罪，然后能够悔改接受他的救恩，并且他要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才有资格说跟父神和好。这个时候还不是他殉道的时候，所以他不轻易的让人家知道他的名声被传扬。他说不要告诉别人。但弟兄姐妹，你看这一位被医治人的表现怎么样？四十五节，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怎么样传扬开了。哎，这个人很过分啊，好像他陷害耶稣。不是，因为他实在充满着感恩，他得到医治他充满着感恩，他认识这位耶稣的怜慈，这位大能的真神，找到弥赛亚，他不得不说，他把他传开了。弟兄姐妹们，你的服事动力就是这样子来的，你的服事动力就是因为你常常活在经历神的大能，神的恩典，你才会这样不得不说。
你知道大麻风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从社会心理的地位来讲，社会把他称为叫大罪人，他自己也知道是罪人。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代大麻风是不得医治的，在那个古代的时候，以色列人的观念里头，不得医治的病就是神咒诅的，一定说这个人患了什么亏心事啊！他大家一说这个人大概患什么亏心事啊，所以呢有得到不能被医治的病，所以他是很自卑的，他知道说自己一定良心的亏，即使他没有犯罪，他说、哦、我一定是犯过什么不知道的罪，我犯很大的罪，别人也当成罪人，所以他在社会是很没有地位，很自卑的。圣经记载说患大麻风的人是边缘人，他不能够到圣殿里头去，他不能在一般以色列人群中生活，他必须赶到村外一个大麻风村，在那边生活，在那边流荡着，所以他的整个的心理找不到接纳，这个世界已经否定这个人的价值存在，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得罪神的大罪人。不是这样，大麻风在心理上在社会上觉得这么的痛苦，他肉体上更是痛苦，因为是没有药治的一种病，一开始从皮肤烂掉，后来开始从血液感染，最后它影响它整个全身，然后影响它的神经系统，所以它这个手啊，这个手指啊，所的那个动作都有困难，因为神经已经感染了，没有治，等于是无治的绝症，一点完全的绝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一天他听到耶稣来以后，他听到人家说耶稣是弥赛亚，可以医治，可以赦免他的罪，他就跪下来，你若肯，你看他知道耶稣是谁，你若肯，他知道自己不配啊，他知道自己是罪人，公认的罪人，是没有指望的，他说你若肯，在神面前罪是没有资格得赦免的，在那个时代就被咒诅了，但他存着一种是盼望，耶稣啊，你若肯，你医治我好吗？耶稣就无条件的一摸他就得医治了。他经历这么大的赦罪的恩典，这么大的医治的恩典，他这时候感恩之心就充满着动力，他不得不说。弟兄姐妹，你的服事是应该这样来的。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在 Berkeley 念完 Master， 我到San Jose先去实习啊两年，那么我是实习半年我就信了耶稣，因为有一个美国宣教士啊带领我查考圣经，我真的是被圣灵光照自己是罪人，真的是认罪悔改，那个悔改得救的呼召，同时也是将来我传道的呼召，我在那个宣教士那边就立志，我将来一定要好好传福音，我要到大学当教授要传福音，这是第一次我这样在神面前这种感动，不得不说，不得不应许。然后呢，我那时候回到因为一个人在San Jose，那时候很孤单的，我周末就回到San Jose啊 Berkeley 找我那些一起到 Berkeley 念书的同学在那边混啊，在那玩，我就跟他们大做见证，他们说黄家松神经病。你说我也没有受过很多的神学训练，但是主的恩激励我，我不得不向人讲，是不是？我们当中很多出信的人有这样经验，对不对？你刚一开始出信的时候呢，你还会跟人家讲我信主了，你还甚至会带人家教会，你还会跟人家讲为什么信耶稣，那为什么信久了以后呢就开始没有这个动力了呢？因为你没有继续的活在主的恩中，你忘记福音的大能，你开始要走向一种靠自己行为称义的那种福音。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你知道吗？我们的服事不是出于恩，我们是在那边想要自己肯定自己，我们有的服事是要得到别人的肯定，但这个不必。你信了耶稣之后，神已经白白的爱你，已经完全的肯定你是他的儿子，你已经完全赦免，你是完全他所爱的，不管你跌倒他还是爱你，他已经白白把那个义的地位加给你了。你要必须常常思想神的福音这么伟大，常常活在这个恩中，你才会有动力去侍奉神。保罗，你看保罗就是这样可以服侍到老，你看他信主甚至逼迫江河的危险盗劫的危险，他 不放弃，一直服侍，到他老年的时候，我该走的道路我已经走过了，该打的仗已经打完了，他有这么大的动力，你知道他是什么？基督的爱逼迫他。哥林多后书5:13-16，我如果癫狂啊，保罗服侍主有时候癫狂的啊，哇，这蹦蹦跳跳，像有些，我记得以前中国一个传道人叫宋尚杰，你们听过宋尚杰博士没有？他本来是化工博士啊，信主之后把文凭丢掉，回中国传道。听说他在讲台讲道的时候呢，啊，一面走，然后拿着那个白布，要下地狱了，不悔改，哇，这个大骂人。保罗一样，我如果癫狂，是为神；我如果谨守，他有时候他也会比较 conservative 一点，不太激烈啊。他不太激烈是为什么？是为谁啊？为人，他怕大家承受不起啊，他怕他这么癫狂，如果弟兄姐妹看这个牧师怎么那么癫狂啊，跟不上，所以牧师也慢一点啊。他说我不是有时候是很热烈的，是因为神激励我。有时候我慢慢来，因为我发觉我的群羊跟不上，我为了要体恤他们，跟他们也慢一点。你知道我牧养的动力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我有时候看教会弟兄跟不上，我也跟不上，我慢慢来，慢慢来。但是我其实我内心是一直癫狂为神的。保罗，我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怎么激励他？他说：“因为我想一人去替众人死。”他说：“这位神的儿子替我们死，替我死，众人就都死了。”他说：“我那个罪的势力都死掉了，我过去的事死掉了，现在我不再为自己，我乃是为神活。”基督的爱激励他，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若要常常活在真中，弟兄姐妹们，纪念耶稣为你我死了那个福音。第二个，你怎么样常常活在主的恩中？你必须把你的能力、你的服事的结果完全归给神，一切都是恩典，一切真的都是恩典。我回想起来，一切都是恩典。我能够有机会传福音都是恩典，不是我有什么聪明，或者是我比弟兄姐妹圣洁，都不是，我是大罪人，一切都是恩典。今天弟兄姐妹，你在教会任何服事，你都要想，这都是神给你机会，一切都是恩典。我们罪人没有机会跟神亲近，罪人没有资格站在圣殿或站在神的国里头，在那边做神的工作，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保罗怎么讲？以弗所书3:7-8，我做了福音的执事，他说我是传福音的，是照神的礼物找了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我本来比众圣徒还要小，最小的还要小，然而他赐我这恩典，他给我这个机会，这个地位，这个机会，这个能力，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我一直就是这样想，一切都是恩典。今天我可以跟我的妻子还不错哈，已经我60几岁了，还可以走到这个地步，还算蛮和谐，很喜乐，可以走到老。今天我的儿女跟我关系还是很不错，今天我还有机会传福音，我还有一点点服事的经验，还有一点可以帮助人，都不是我好，一切都是恩典，都是神的恩做成的，就是圣灵让我悔改认罪，然后开始造就我到有这个地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常常用这样的感恩的心态，你的服事就会清醒，你会有动力。第三个，你怎么样能够活在神的爱中？你必须常常学习遵行神的话，因为神爱我，用爱心来遵行神的话。约翰福音15:9-10，耶稣这样讲：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哎，你会奇怪，牧师啊，我每次遵守神的命令，我搞得好累啊，这个律法给我搞得好惨啊。牧师啊，我每次要奉献，我都觉得舍不得啊，这个是当基督徒好苦啊，为什么要奉献金钱？牧师啊，为什么我当基督徒，教会还要叫我去参与事工，我好苦啊。圣经说我要侍奉教会，我怎么会有说活在神的爱中呢？因为你忘记一个真理，因为你认为以为你遵守命令是出于勉强。你要常常想到神的，出于爱神的心去 遵守神的命令，你就会越体会神的爱。我再讲一次，你要每一个神的话语，每次你读到神的话语、神的命令、神的教导的时候，你就感恩，你爱他，出于爱他，因为感恩，然后你去靠他的力量去行，靠着圣灵力量去行，你就会发觉神会给你力量，你会越来越能够遵行的话，你会知道更体会神的爱。我就记得以前我们是教会的创始牧师，教会的牧师啊，他讲过一句话，我不晓得这边早期的基督徒听过没有，他说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最短的距离就是爱，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就是爱，丈夫你爱妻子，爱妻子爱丈夫，你们两个的心灵意思是最接近的，你们一定会最同心，你会最有力量。同样的，你如果爱神，因为神爱你，谁知道神爱你，感恩你爱他，你跟神之间的距离最接近，你的心灵会体会到更大神的爱，你会有更大的动力来跟从神。常常活在主的恩中就是这样，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有服事的动力。犹大书一章二十一节，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你看犹大告诉我们这个真理，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要活着有动力，被神使用，有喜乐丰盛的生命，我们必须常常活在神的爱中，仰望也是爱嘛，仰望主耶稣的怜悯，那讲到盼望，一直到永生，往往就是一辈子都要这样。感谢神，这就是耶稣基督在世上跟从父神的三个很重要的特征。他清楚他的使命感，所以他不挫折，越奋越勇，越战越勇。第二个，他跟父神保持亲密的那种祷告关系。第三个，他常常活在父神圣灵三位一体的相爱的这种光景，所以他服事有朝气。这也是作为今天我们跟从主的榜样。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招我们招到这个地步，我们有时候非常的惊奇，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原来是在黑暗里头，我们生下来就不认识真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最真实的爱，最完全的爱。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时候有一些成就，但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些瓶颈，我们觉得空虚，我们觉得没有意义、价值，没有目标、方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常常被罪骚扰，被撒旦得胜，但感谢你，你拯救我们从这个黑暗的国度进入你这个神光明的国度，乃是要让我们活出一种有盼望、有喜乐、有爱、有平安、被你使用、有动力的基督徒。这就是你的应许，你说你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谢谢你，你自己到世上来成为我们的榜样，你自己成为了我们的罪成为人，为了我们的救恩你成为人，你在世界上像一个劳苦的仆人，你一天做这么的工作，我们看到你是怎样来跟从父神到世上完成他交给你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蒙你的救恩，你也要叫我们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徒，我们的目标就是你，我们要得到那从天上来的奖赏，我们要到最后在你面前得到称赞，我们也要真是在这个世界上紧紧的依靠你，我们更是要常常思想你的爱。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在这个教会没有一个人是做一个只是仅仅得救的基督徒，做每一个人都得到你应许的基督徒，都能够得到那丰盛的生命。想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